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之前，前面我们讲了大卫在这个犹大作王，然后亚尼尔和这个伊士波设他们的这个死亡，然后到现在呢，我们发现大卫要做王了，马上要做王，为什么呢？因为伊士波设已经死了，被刺杀，然后刺杀伊士波设的人也被大卫处以极刑，然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这里所表达的以色列其实就是分裂之后的这个北国，然后这些其他的犹大支派以外的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出于惧怕，另一方面我们从经文里面能够看到他们早早的清楚主的旨意，然后为此他们过来请大卫做王，并且求大卫善待他。然后这个我们发现从第五章开始，其实大卫人生的三个重要的转折点就开始了，他正式成为了全以色列的王，然后他攻取了耶路撒冷并且建都在那儿，然后他两次面对非利士人，然后与他们打仗，并且依靠天主求问天主的这个名场面也是在五章出现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内容里面，其实他经文不长，但是他其实简短的描述了大卫的主要作为，然后我们也能够看到他和这个西兰王建交，推罗王西兰建交，然后拿了很多的木材为后面圣殿的这个建造做准备，也能够看到这个以色列民捡了非利士人丢下的这些偶像，为再往后他们拜偶像以及这个国的分裂也埋下了伏笔。所以其实五章我们要拆开了讲，要一节一节的特别细碎的讲，其实有很多上下文可以挖，很多内容可以挖，但是今天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五章的这个内容，我们主要强调的是关于天主的旨意。那在之前其实扫罗在位的时候，撒母耳还活着的时候，那这段时间大家都清楚主的旨意，但是这好几十年没有人愿意遵行主的旨意，没有人愿意让大卫做王，或者可以说至少扫罗家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让大卫做王，包括扫罗的军长亚尼尔。那我们能够发现在长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以色列或者说扫罗所带领的这些民在抗拒主的旨意，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他们所抗拒的主的旨意依然是成就了。其实我读这个内容，我想到在其实创世纪的时候已经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功，然后撒旦也是从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在想方设法的，他要迫害主的旨意，他希望耶稣不降生，他希望耶稣不成功的这个救赎他的百姓，但是他还是做不到，他还是成功不了。而以及后面末世录所提到的这些预言，我们发现主的旨意是必定成就的，那所有拦阻他的人包括撒旦也是成功不了的，也是也可以说没有好下场的。那从这个里面，我们从五章的这个内容里面，从背景里面，我们能宏观的看出来，其实拦阻主的旨意的，拦阻大卫作王的，那扫罗、亚尼尔、伊士波设这些人也都是被杀害的。那虽然有的时候是被恶人所杀，有的时候可能他们的死从道德层面上讲，或者说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讲不合理不应该，但是确实是天主所允许的，确实是真正发生的事情，能够看到其实与天主的旨意在对着干的，或者说一直在拦阻的人没有太好的下场。那你也包括这个以色列特别出名的那个耶洗别和哈曼，他们同样嘛，和天主的旨意对着干，和这个以利亚对着干，那同时也是受到了主的惩罚。这是我们能够从这个五章的内容里面引申出来的一些应用。但是我们今天要简单看一看天主的旨意是如何在大卫在以色列的这个身上成就的，以及 大卫是如何学习，如何跟随天主的呢？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我们转向的单独的一个人，也就是大卫，我们看他的作王生涯，前面在逃亡，现在成功了，成功的原因那你可以说是因为亚尼尔和伊什波设已经去世了，然后大势所趋，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天主所要成就他的旨意。那我们简单看一下一节到五节，大家也都读过了，这是天主的应许所成就的一段经文。以色列众支派到了希伯伦，然后对大卫说，我们原是骨肉，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的，都是雅各的后裔，那我们也早就知道天主已经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你必然治理我们，那为此我们推举你做王。然后四节和五节总结了大卫做王的时间以及他建都的这些地方，那我们发现其实还是主要的大部分的时间还是管理整个的以色列，一共有33年。那这个内容告诉我们，其实以色列看到的是大势所趋嘛，是，同时他们也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他们遇到这个两难的选择之后，他们艰难的选择了顺服主的旨意，推举大卫做王。他们确实是做了这样的选择的，他们没有说那不还有一个米非波设吗，那不如扫罗家还有人，还有这个正根的这个皇族的人还可以立他做王，没有，他们一方面看到了大卫的实力，一方面也是愿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这个事情不得不推到这个地步的情况下顺服主的旨意，那这是他所做的。那主也在这里有他的工作，天主的工作对于大卫来说是更重要的，那他在磨练大卫的心智，他在让他在犹大作王，练习他作王的这个水平，秉公执法，秉公判断的这个能力，以及依靠主信靠主的这个能力。那我们能想到类似的人，摩西，摩西也是在旷野40年，你说白瞎了吗？其实也没有，他磨练了他的性质脾气秉性，以至于后面圣经描述他是他为人比众人都谦和。那主有他的时间，也有他的工在做，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像大卫一样顺服主的旨意，并且在这个时间之内坚持让自己活在一个属灵的状态下，让自己活在一个这个圣经的原则之内。他没有说我干等着，我傻等着，他是他能做的所有的事情在不违背主的旨意的情况下他都会去做，但是他坚持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不违背主的旨意，我不去用我的手杀害王，我不去害我自己的百姓，然后我秉公判断，那剩下的交给主。那这是大卫做的。大卫经历逃亡，经历追杀，被误解，被拒绝，然后同时他也多次被天主试炼。那每一个人在我们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也都会有这个成长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有操练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时期。那这个时期就像大卫逃亡时期一样，被追杀的时候一样，它不好过，它不一定是我们所喜欢的，但是是我们必要经历的，因为我们现在也许不合乎主的旨意来使用，我们现在也许不是那个保罗所描述的洁净的器皿，那天主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旨意，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服侍主，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遵行主的话语，那剩下的我们可以放心的交给主。那以至于在三节大卫终于做王了，你说到这个时候对大卫来说他做不做王重要吗？可能已经不重要了，他在犹大带领犹大他应该已经满足了， 那他也没有说多大的政治野心。亚尼尔投靠他的时候，他确实有一些政治野心，但是在伊什波舍被刺杀之后，他没有直接带兵杀进这个北国，他是有耐心的，并且他的性质，他的脾气秉性已经被操练好磨练好了。那我们看几节经文，诗篇37篇第五节，晒死了。诗篇37篇的第五节，那圣经说：“你将你的事交托主，依赖主，主必成全。”那这也是大卫有感而发，凭着他的服侍主的经验所写的诗。那同时，我们也能够其实深有同感。我们把我们的事交托在主的手里，那剩下的就靠主了。那同时我们看加拉太书6:9，新约也有同样的类似的经文，新约和旧约，天主对人的要求，天主对他仆人的这个要求一直都没有变。我们看加拉太书6:9，他说：所以我们行善不可倦怠，若不懈怠，到了时候必要收成。他也在表达这个意思，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要倦怠，那到了时候必有收成，到主的时候，到主成就的时候，到主的旨意落实的时候，那就好了。那反而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愿意等这个时间，有的时候不愿意熬这个时间，不愿意熬大卫作王前的这几十年，我们觉得太长了，我们觉得太枯燥了，我们觉得太难了。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天主的应许，天主的旨意不会因着环境，因着我们所遭遇的事情而改变。那唯一改变的这个前提是你不是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那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我们不是在等待，我们是在服侍主，我们是在做我们能做的该做的所有的事情，而不是说傻傻的在那儿等着。我们不需要在那儿冥想打坐，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按照主的旨意来生活，坚持主的原则，为他做见证。那剩下的事情像大卫一样，我们交在主的手里，放在主的手里，主会成就他的旨意，主也会善待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那我们再看5:6-10，5:6-10回到撒母耳记下。其实我们从很多经文，我们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到，但是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天主的重要性其实是很强的。那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城是人在选吗？也不是，是主在选。那同时天主会成就他的选择，他的事工。那天主的选择是建都在耶路撒冷，那事情必然成就。我们看到这个耶布斯人占领在耶路撒冷，然后其实也有了一定的羞辱，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也在6节说：“你不能进去，大卫绝不能进这地方。”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读过了。不过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重要性。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下7:13，我们再往后翻译一点点。7:13，他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宫殿，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这个是在哪儿建的呢？是在耶路撒冷所建的，主的圣殿。那同时，耶路撒冷也是天主所应许给以色列的。那 跟耶布斯人有什么关系呢？对，在天主那儿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也更加确定大卫能够成功。我们能够发现他做事情的原则是根据主的旨意在做的。耶路撒冷后面必须做主的圣殿，那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愿意凭着信心来攻取耶路撒冷，那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很有意思的是，耶布斯人对大卫的这个嘲笑，若不能逐开瘸子瞎子，那他们自嘲的这个心态还挺有意思的，称自己是瘸子瞎子。然后呢，八节的时候大卫说，除灭我心里所厌恶的瘸子瞎子。能够看到他们对大卫的实力的这个蔑视，以及对以色列的这个蔑视。他们觉得残疾人也能比你们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厉害，比你们的军队厉害。那是大卫的信心在哪儿？在于他知道主会需要这个地方，他知道主要成就这件事情，他为此愿意大胆的、放心的去攻击、去攻打。然后八节提到他进了城，然后占领了城，然后获得了这个大卫的保障，大卫的坚固城。那这里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内容是，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个应用是，我们发现在主的旨意面前，好像人的拦阻不值一提，好像这个军事实力、其他的这个政治手段、财力，没有什么影响。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天主的计划也有可能是被人所嘲笑的，被人所嬉笑的，就像耶布斯人嘲笑大卫一样。但是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天主的选择、天主的这个旨意会胜过这些事情，天主的旨意会胜过人的嘲笑，天主的旨意也会带领和保护、帮助你，赐你力量，为的是完成且成就他的旨意。那我们看诗篇48篇的1-2节，诗篇的48篇1-2节。诗篇48篇的1-2节，他说：“主我们的天主，在自己城内圣山上至大无比，极当颂扬。巡山北域，大军京都，崇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这里描述的是耶路撒冷，但是他不单单在描述耶路撒冷，他在描述天主的作为、天主的大能以及他的，配得赞美，然后他这个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样至上至大无比的这个能力，那这是我们通过这些内容能够看到的。我们是否对天主的看法像他们一样，看天主是至大至上无比的，还是说我们看天主是天上的掌权的，他只管天，他不管地，在地上有其他的人在掌管。那我们是否愿意进入，愿意为主的旨意付代价，也值得我们思考。大卫愿意付这个代价，他愿意攻取耶路撒冷，那对于他来说这个代价已经再轻不过了。为什么？因为他之前被追杀、被在逃亡的那个经历，他所付的代价更大更深。因此在这个时候他一点犹豫都没有，他没有考虑这些，他愿意付这个代价，他愿意去打仗，他愿意去拼。那以至于10节说什么呢？大卫日渐强盛。为什么？因为主万有的天主保护他，是由主保护他的。那为什么主会保护他呀？不是因为他运气好，不是因为他恰巧被主选中， 是，因为他愿意顺服主的旨意，他愿意跟随主。但凡愿意跟随主的人，天主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也没有说不保护过。其实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清楚。大卫势不可挡，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而是因为他对天主的信心。那假若他不被膏，假若他在被膏之后没正形，然后不愿意顺服主的旨意，那我们看扫罗的结局就是这样了。那天主自然会选择其他的愿意顺服他的人，但对大卫来说，这是他宝贵的机会，他应该抓住。对于我们来说一样，若天主要使用我们，我们应该抓住，我们应该愿意付天主的代价。那最后我们看17到25，天主对这个大卫的带领。那我们暂且跳过11节到16节，那11节也只是讲了这个他和推罗往西兰的建交，然后以及这个各种百香木运来，然后后面是提到了大卫的妻儿老小，其中包括所罗门。但是对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暂时跳过这个部分，我们从17一直到25节，然后一直结合1到10节的这个内容，我们发现依然在表达的一个问题是天主的旨意，以及人如何成就天主的旨意，通过顺服他，通过向天主祷告，通过求问主。那我们从17到25节能够看到天主的带领，能够看到胜利靠的是顺服。大卫之所以带这么多人能够打仗得胜，因为他顺服主，不是因为他人多，不是因为他这个带的都是精锐，是因为他愿意顺服主。19节他说他在问天主他能不能上去，能不能赢，主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还挺逗的，他们问的问题以及回答好仔细啊，一步一步问，一句一句问。但是这就是大卫的作风，这也是天主对他的回应，非常的详细，不是含含糊糊马马虎虎。那我想到，其实如果我问其他人，如果我们问人类似的话，你包括你去算命，那他会告诉你一个极其含糊的话，而是让你去猜。天主没有让大卫去猜，天主没说那你就去吧，你可以去啊。然后后面说啊，我只让你去了，我没有让你赢啊，没有这样，没有含糊的话。同时也没有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以至于人可以轻松的顺服他。那我们圣经里的这些描述，以及我对信徒的这些要求，同时也没有含糊的内容，也没有模棱两可的内容。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响应他。大卫响应他之后，一直追着非利士人打，让他们逃到了这个山谷里，挺厉害的。那是为什么？因为主的应许，因为天主的旨意。那我们想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时候，那以色列民和非利士人打仗，在扫罗做王之前，他们及时把约柜搬来，也屁用没有。大卫这个时候约柜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还没请回来呢，但是只要他愿意顺服主的旨意，主能够成就。能够看到约柜也只是象征意义，没有太多的实质的这个影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人顺服主的旨意，人响应主的呼召。那大卫得胜之后，他 天主说你别直着追，你从这个桑林对面攻击他们。我不知道这个桑林是不是桑树，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那个时代有纺纱的能力，但是我们一会儿可以讨论一下，值得思考。或者就是不确定是不是他们也有这个做丝绸的这个水平，但是桑树确实在那个干燥的环境也能生存，我们暂且不谈。但是我们发现依然大卫再顺服主的旨意，他没有说我现在势不可挡我要冲，而是主说什么他做什么，天主的旨意是什么他就去遵行什么。说实在的挺难的，尤其是在我们势头甚好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意气风发的时候，那怎么能主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才对，这是大部分人内心的说法，内心的表达。但是大卫在这个势头正猛的时候，他愿意顺服主的旨意。那往往我们不太愿意，往往我们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在我们精心策划的这个事情慢慢开始成就的时候，慢慢开始步入正轨的时候，主的吩咐你就不管了。或者我换句话说，当我们的职业生涯蒸蒸日上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小看主的原则。当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搞得贼好的时候，我们会小看主的这个原则。这是人常做的事情，常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不应该这样，我们发现大卫没有这样。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主的祝福，其实靠的是我们的顺服。天主在新约和旧约没有变，他都要求人顺服他，他需要人顺服他，或者换句话说，人需要顺服他才能够讨他的喜悦。那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过我们的日子，做我们的事情。那这是大卫能给我们的应用，给我们的这个警醒。胜利不靠军队，靠的是天主的带领。那我们的将来也不靠工作，也不靠地位，靠的是天主的带领，靠的是我们顺服天主。加拉太书也是一个非常强调顺服，非常强调谦卑的一段书。那他也在强调你不要离开主的话，不要离开你起初所信的所坚信的这个福音，你别去听其他的，你别去这个顺从邪教。天主的旨意已经在圣经上写得很清楚了，你也不一定需要听你教会牧师或者说这个属灵长者的。如果他和圣经所描述的不一样，如果他给你的建议是违背圣经的，我们有一个这个权威，就是天主的话。那但凡不管是谁，就算是保罗复活了，你也别听。我们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顺服主的旨意，按照他的原则来生活。他告诉我们谦卑，我们就谦卑；他告诉我们爱人如己，我们就爱人如己；他告诉我们这个婚姻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按照他的旨意来做，按照他的这个吩咐来完成就好了。不需要多少人的建议，也不需要多少人的经验，我们需要自己学会 顺服天主，一步一步的跟随他。那大卫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他学会了，虽然学会了，我们从大卫的人生来看，他还是会犯罪，还是会犯错。那我们也不必高看自己，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应该小心谨慎，唯恐害怕我哪一次做的什么事情影响了我跟天主的关系，影响了天主的旨意。那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看到天主的应许必定成就，我们看到这个天主的计划一定完成，我们也看到顺服天主是胜利的关键。那最后我们鼓励大家愿意顺服依靠天主的旨意，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而不是靠自己。希望大家可以寻求主的旨意，寻求天主的帮助，来在世上做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情。